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韩国38万人举报元凶江泽民，欧洲政要声援法轮功，要求法办江泽民。公安局长说，我给你们扛着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韩国38万人举报元凶江泽民。2015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当天中午，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韩国的中心光华门广场举行世界人权日百万千名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记者会。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公布了包括韩国38万人在内的亚洲100多万民众刑事举报江泽民联署活动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韩国38万人举报江泽民。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博士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介绍，除了中国大陆近20万人控告江泽民外，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从7月1日进行到12月7日的五个多月来，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港澳七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万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吴博士表示，举报江泽民的100多万亚洲民众中，以台湾46万6775人、韩国38万1561人、日本6万3682人的人数最多。针对韩国一地就有高达38万民众举报江泽民一事，吴博士表示，38万多名韩国民众参与举报江泽民，他们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守住了韩国人的自尊。这些民众的行为对制止迫害、法办元凶、早日停止暴行意义重大。吴博士敦促中国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正视海内外的要求，遵守国家法律，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立刻对江泽民予以起诉、审判及定罪。韩国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声援诉江，为根绝国际上的非法器官买卖，树立正确的生命伦理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韩国会长李胜远博士在记者会上介绍，该协会自创立以来，与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人权团体一起，对发生在中国的非法活体器官移植进行调查，发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从未停止过。他表示，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自2013年起与医生反强摘器官协会一起，在韩国进行了敦促中国立刻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活动，并向联合国请愿。该活动在2013年得到包括7142名韩国医生在内的38万5405名韩国人的声援签名，目前这个活动仍在进行。就目前在全世界兴起的控告和举报江泽民的正义热潮，李会长对此表示将积极参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坚信，正如纳粹战犯在今天仍然被追查和处罚一样，江泽民等罪人也会落到同样的下场。记者会当天，韩国媒体大韩新闻来现场进行采访，之后以世界人权日、韩国38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为题目，报道了记者会上法轮大法学会所宣布的包括韩国38万人在内的亚洲100多万民众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刑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并详细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迫害所使用的残酷手段等内容，并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类似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等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欧洲政要声援法轮功，要求法办江泽民。2015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来自德国等国家的不同党派的欧洲政要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共同要求中国当局按照中国国内法律以及国际刑事法的规定，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们强烈谴责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派基民盟的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马丁·帕策尔特先生 以追究反人类罪行为标题，在他个人的每星期发表一次的时事通讯中，要求追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支持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刑事控告江泽民的诉江潮。作为一位人权方面的政治家，我通过参与一个国际性的签名活动，此处指的是刑事举报江泽民，声援一个对江泽民发起的人权诉讼，针对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帕茨尔特议员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严厉追究江泽民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就只能通过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追究江泽民的国际刑事责任。早在今年四月，帕茨尔特议员还曾在他个人的时事通讯中写道，作为参加人权委员会即将到访中国之行的议员，我会质问中方为什么要迫害这些有利于中国的人们。此外，来自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资深成员克里斯蒂安·但·培瑞达先生尤其佩服在中国大陆刑事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巨大勇气。了解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行径仍在进行时，裴瑞达先生希望通过自己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强烈谴责中共1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这一反人类罪行，希望能够以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裴瑞达议员来自罗马尼亚，多年来在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内任职人权事务小组发言人，也是欧洲议会2013年12月1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通过的关于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决议的发起人之一。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纳教授曾多次透过自己的脸书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黑龙江省建三江案件中的数名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维权律师的残酷迫害。他还多次致信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黑龙江省所有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当局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追究一切参与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与单位的法律责任。在世界人权日之际，他通过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再次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场由法轮功学员发起的诉江大潮。今年7月15日，布赫纳议员以无法容忍的中国人权状况为大标题，以强烈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对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王宇的人权侵害发出特别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大陆知名维权女律师王宇，并指出，在很多最令人熟知的法轮功人权案件中，王宇律师和很多其他中国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过程中都曾遭受过迫害，该案件引起了很多诸如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布赫纳议员在特别声明中还强调，今年二月份就有来自几个欧洲国家的20多位欧洲议会议员愿意通过联署致信给中国驻德大使和国内当局来支持这些律师。他最后指出，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国家性的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是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人性。每一个罪犯和参与犯罪的人都特别应该受到国际刑事责任的惩罚。对此，国际社会也应该付出努力。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委员科尼利亚·恩斯特博士希望在世界人权日通过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再次敦促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也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努力，依照国际刑事法追究江泽民的国际刑事责任。2015年7月20日，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长达16年之时，来自德国的左派党的恩斯特议员发起联署，致信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敦促他和中共当局立即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系统性国家性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公开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布赫纳议员和来自芬兰的欧洲议会议员麦和纳·顾勒嫩女士一并响应支持了该项联署。他们不仅将联署信寄给了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还将其一起寄发给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等国际机构。这些议员们对法轮功学员发起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和平风范和勇气表示敬佩。他们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勇气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加入到制止迫害的行动当中来。在欧洲议会与恩斯特议员同属一个党团的斯蒂芬·艾克议员也手举法办江泽民的横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国家性系统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少数民族团体人士的人体器官的行径。艾克议员是欧洲议会中的欧洲对中关系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指出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他还指出，中共自1999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企图通过外交、政治、经济等手段将迫害延伸到海外。公安局长说：“我给你们扛着了。”公安局长说：“我给你们扛着了。”大陆来稿，别看我们这儿是个小地方，但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可不少，所以现在大法真相基本家喻户晓，包括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人也有很多明白真相的。在肃江大潮中，有法轮功学员再去给公安局长讲真相，局长说，上边说咱们这儿肃江的人多，让抓一批，我给你们扛着了，没动。你们法轮功知不知道是我在扛着，会不会感谢我？他又说，因为我不抓你们，上边还说要撤我的职呢，撤就撤吧。法轮功学员说，你做的好事神知道，你能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因为你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的后代子孙都会因你的善行得到福报。百姓给学员讲真相打分。沈阳来稿，一法轮功学员给刘老先生讲大法真相并劝其三退，老先生听了真相后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先生三退后又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你们做的还不行，看人家吉林到处都是真相。学员表示感谢老先生的批评和帮助。这位学员回来跟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说，大家都说吉林的同修做得确实好，真相大展板随处可见，我们自己修得怎样不用自己说，百姓给打分了，要努力呀。发台历，大陆来稿，今年明慧网提前发表了2016年的台历和挂历，我们也及时制作出来，早早的去发给民众。今年的台历也好，挂历也好，很受大家欢迎，不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集市上，人们抢着要，接过去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还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时带上几十份，几个人瞬间就抢光了。有的说我有好几个儿子呢，多给我几份。有的说我们弟兄好几个呢。有的说干脆都给我，我给你发吧，我朋友多。一次我给两个司机送台历，他俩把我装台历的书包夺来夺去的，这个说都给我，我们家族户多，那个说我朋友多，都给我。我只好说你们俩平分吧，他们这才停下来。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接过台历就大声对周围的人说，你们都快来拿吧，现在没人管法轮功了，江泽民这就快抓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公安局副局长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与市公安局某副局长李伟是好朋友。1999年7月20那天，当他得知上面要开始绑架大法弟子的消息后，便悄悄地用公用电话告诉我丈夫，要我注意安全。之后我先后进京上访三次，当被行政拘留15天时，正逢99年中秋节，他带我丈夫到拘留所给我送了一箱子食品，我和被绑架的同修六个人分享了。拘留所长是第一次接触大法弟子，他直呼这帮人两样，这帮人好。200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修在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被坏人恶意构陷，被110警察追上。我随即电话通知了丈夫，可手头上还有5-6份单张真相资料，我随手塞进轿车的缝隙里，5-6个警察在我车里翻来翻去，就是看不见。那时我和同修发出了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警察犯罪，一直默念正法口诀。不一会儿，丈夫和李伟来到现场，警察一看他们的上司来了，便低头哈腰。李伟说，交给我处理吧。他把我和同修还有我丈夫带到公安局他的办公室，喝了一会儿茶水，便送我们回了家。2014年秋天，他还营救我的亲属同修，找到了610办公室主任，释放了因发大法真相资料已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的我的亲属。当然了，大法被迫害后，我利用经常一起吃饭的机会，给其讲了许多大法真相，经常赠送大法真相资料，并劝其全家人做了三退。他夫妇曾经在大法被迫害后说过诽谤大法的话，我也引导他俩写了严正声明。2012年春天，他在县级医院做 CT 查出了癌症，强化 CT 再一次证实，就在其在家安排后事，妻子哭肿了眼的时候，我赶到了。我劝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满口答应。几天后，他到上级医院做病理检查，排除了癌症。有一次我们几家一起在野外吃烧烤，我守着朋友劝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场就念，令另一对不爱听大法真相的夫妻也诚心地念了起来。从此在我们这几家朋友中，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2014年，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个肿大的淋巴结，他害怕是癌症转移，到北京大医院确诊，结果再一次排除了癌症。我曾经诚心地劝他，要饭吃也不要去当610办公室主任，那样可以多活几天，否则连命都保不住。因为他的善良正义，让他的三口之家以及父母兄弟姐妹及孩子们几乎全部三退了，了解了大法真相，也使他们家福乐融融，得到了福报。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山东诸城市酒鬼打手曹金辉遭恶报。曹金辉，男，66岁，原山东诸城市公安局政保大队副队长，家住诸城市北关公安局家属院，2014年10月底脑溢血住院，遭了许多罪，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治好，于2014年11月11日遭恶报死亡。曹金辉此人心狠手辣，被称为酒鬼打手。曹金辉每次喝酒后就要毒打摧残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打昏后用冷水泼醒接着打，被他毒打的诸城法轮功学员高达几百人。他曾无数次在大法弟子面前狂叫打轻了， 中央早就有闻，对待你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杨桂珍2000年9月被绑架，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看守所警察唆使在押刑事犯毒打他。到10月17日，杨桂珍已奄奄一息，并晕倒在地，狱警仍将其铐在铁椅子上继续折磨。不久，这位农家妇女便被折磨致死。杨桂珍惨死在诸城看守所后，原诸城市公安局政保大队副队长曹金辉竟然丧失天良地说，开膛破肚后肠子里什么也没有，白生生的，拿了一卦来炒炒吃，尝了尝鲜。上天在审视这一切，曹金辉作恶首先祸及家人。2007年12月15日，曹金辉55岁的妻子李玉华在家中突然昏倒，急送诸城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为脑出血。尽管从北京请来专家做手术，但他老婆一直没有醒过来，于2008年2月3日死亡。之后，家中只剩曹金辉孤零零一人，更是不断的喝闷酒。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亲朋好友看到他做了那么多恶事，劝也不听，说也不信，也不和他来往了。他每天都靠酒精来麻醉自己，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2014年11月11日结束丑陋生命。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个生命的未来总是自己选择的。那些执意要与邪恶为伍，跟随中共邪党继续干坏事的人，终将把自己的生命作为邪党的陪葬了。在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的讲真相中，能够清醒过来的人才会真正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在不顾生死的忘我救人。真心希望可贵的同乡赶快明真相，赶紧做三退，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